第25章。晚上，我和秦老板在旁边的一家饭馆里吃了饭。虽然秦老板一再表示要付钱，但我还是坚持自己掏钱。我是觉得秦老板言语间有点试探的意思，比方他会说他晓得兰州的书画家某某某某，他跟他们吃过饭，参加过他们的展览，每个人书画的风格、优劣和市场里的行情他都晓得等等。他没有说出来的意思是他不晓得我是谁。我听了他的话，心里就有点不舒服，因此我不能让他觉得我是个穷人，我得表现得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那样。我吃完饭，秦老板问我住在哪里，我说我就住在附近的旅店吧。秦老板说附近有一家好客招待所，又便宜又干净，可以住到那里。秦老板就送我到好客招待所的门口，然后我们握手告别，说好第二天在画廊见面。我在好客招待所登记了房间，房价是一晚上60元。老实说，我有点心疼我的钱，我还没怎么住过招待所，不知道一晚上还要花这么多钱。但是招待所的服务员说，这个价格在秦州算是最便宜的了，因为在别的招待所，这样条件的房子一晚上要100元。他这样一说，我心里头就舒服多了。进了房间之后，我闻见一股浓烈的臭豆腐味道。原来招待所楼下是一条马路，路边有个摊子正在煎臭豆腐，摊子就在我这间屋子的正下方。本来味道这么浓，但是有一块窗户没有玻璃，臭豆腐的味道就从窗框里传进来了。我讨厌这种味道，我觉得它跟茅坑里的味道很像。我也奇怪为什么城里人喜欢这个味道，可见世人的口味真是五花八门。房子里还有几个蚊子在飞，秦州的蚊子个头很大，发出十分响亮的嗡嗡声，也是从窗子飞进来的。我就想去跟招待所理论一下，因为这个房间缺了一块玻璃，要么补上玻璃，要么就少收房费。我觉得至少应该便宜20元。我就在楼道里喊服务员，喊了好多遍没人答应。后来想想算了吧，免得人家说我是故意要找他们麻烦。不过房子里的床看起来又宽敞又舒服，我就在床上躺了一会儿，本来就要睡着了，不料一只大蚊子叮在我脸上，一下子把我疼醒了。这时我觉得肚子里咕噜咕噜响个不停，因为晚上吃饭的时候我陪着秦老板喝了2瓶啤酒，我平常是不胜酒力的，一喝就会闹肚子。我就坐到马桶上去拉屎，我有便秘的毛病，躺在床上的时候总觉得马上要拉，但坐到马桶上就没有了，因此我在马桶上坐了很久。这期间我在想着第二天卖画的事情，我在想有多少人来买我的画，有多少人来赞美，作为艺术家我该有多么的骄傲。你晓得的，一想起这些事情我就很愉快。就这么想着的时候，我痛痛快快地拉了一泡屎，顿时就感觉浑身舒畅，连臭豆腐的味道也不那么难闻了。结果我发现马桶里根本没有水，起初我以为是自己不晓得怎么使用马桶，我就把马桶上的所有按钮都摁了一遍，后来我才晓得是马桶里确实没有水了。这时房间里的味道就十分的难闻，我只好到楼下去找服务员。等了一会儿，终于见到一个，我告诉他马桶里没有水，他回答说是招待所的水管坏了，每个房间都没有水，要用水就到一楼的厕所里去接。我就跟他借了一个盆子去接水，但是我上下楼走了好多趟，马桶里的东西还是冲不下去。我才晓得 原来马桶本来就是堵塞的。我又沮丧又生气，这样的房间还要60元，太贵了。我正叹气的时候，旁边房间里有个女人走出来，看着我笑。她大概30来岁的样子，头发散乱，穿着一件红色睡衣，脚上是一双红色的拖鞋。她问我是不是在冲马桶，我说对的。她就说我这样冲是冲不下去的，得用一个水桶接满水，再找一个拖把来，用拖把桶水，这样就可以冲下去了。说话间，他从房间里拿出一个水桶给我，他说1楼的厕所里有拖把，我就按他说的去弄。果然不一会儿，马桶里的污秽就冲下去了。我顿时觉得十分的痛快，就好像是我自己痛痛快快的排泄了一次。我给这个女人去换水桶，她就站在房间的门口和我说话，她的身上香喷喷的。她说她晓得我是艺术家，是来秦州卖画的。我就问她是怎么晓得的，她笑起来说一看我的样子就晓得。我听了她的话心里高兴，她的话就跟赞美一样。我就问她是干什么的，她说他是做生意的。我说做生意怎么还住招待所，他说他也是刚到秦州，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。接着他说他叫小红，我们就这样说了一会儿话。回到屋子里，我心里愉快，我十分感谢小红的帮忙，要不是他，马桶就冲不干净，房子里就会有臭烘烘的味道。他这样热心地帮助一个陌生人，证明他是一个好人，而且他身上散发的那种味道也让我着迷。夜里我躺在床上一直想着他身上的那种味道，你晓得的，我已经很久没和女人说过话了。我离他那么近，我们站在门口说话，他的睡衣红艳艳的摇摆，就好像随时会滑落一样，让我心神不定。当然我这样的念头是十分下流的，我不该这么想，但是总而言之，因为小红的关系，房间里的臭豆腐的味道不见了，飞来飞去的蚊子也忽然少了好多。此前我还抱怨这里的条件不好，认识了小红之后，我就觉得住在浩客招待所还是很好的。我在伏羲画廊卖画3天，这3天里发生了许多事情，这许多事情都是我没有料想到的。我就晓得一个人想要的东西和他得到的总归不一样，我是艺术家就更是这个样子，就好像应该是这样。哎，说起来真是一言难尽了。首先连着下了3天的雨，那雨下得十分的大，只见伏羲画廊外面的街道白茫茫的一片，人们在雨里穿行，看上去就像是各式各样的仓皇逃窜的鱼。有时候我都觉得雨水要把伏羲画廊淹没了，空气里湿漉漉的，连说出的话都要滴下水来。秦老板说秦州本来就多雨，所以下雨也不惊奇，但是他又说这回的雨比往年下的猛，往年这个时候的雨顶多下1天就会停，所以这个雨下的奇怪。听了秦老板的话，我就看了一阵下雨的景象，确实这雨下的十分的大，就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那样，而且雨来的不早不晚，正好赶在我卖画的时候来了。我就想，莫非这是上天在向我暗示些什么吗？我在画画，秦老板手里捧着一把壶在喝茶，他一边喝茶，一边和我说话。我看着画廊外面白茫茫的雨雾，忽然叹息了一声。他说，我不喜欢下雨，一下雨我就觉得格外的口渴，我就感觉 呼吸不顺畅，空气不够用了，因为那些雨水把空气都带走了。更麻烦的是，一下雨我就腰疼，雨下得越大，就越疼得厉害。因此每次看见雨落下来，我就会说，我的腰要疼了。我话音刚落，腰就开始疼起来了。天气晴朗的时候，我经常就忘记了我有腰疼这回事。我觉得自己活得健康，一点毛病都没有。但是只要下雨，我就马上觉得自己是个病人。这雨就像是我的一个仇人，他专门揭我的伤疤，让我心里不痛快。秦老板这时找了一颗药丸吃了，他就着茶水吃得津津有味。他接着说，一下雨就懒，就什么都不想干，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反正我们秦州就是这样的，秦州人本来就很懒，就算天晴的时候，人们都懒得干什么。他们总是说，事情那么多，光阴那么长，干不完的事情明天再干吧。就这样，一天又一天的过去了。秦州是个文化名城，祖先留了那么多的建筑、文物、传说和诗文，可是秦州人未必就懂得珍惜。就好像秦州本来就应该这样的，有这么多东西留在这里，他们就觉得自己也有文化了。其实好多人不懂的，好多人一辈子住在秦州，可是秦州有哪些好建筑、好字画、好宝贝，他们不知道。就因为懒吗？人只要一变懒，就变成这样了。秦老板又说，不过懒也有懒的好处，人一懒就有时间，一有时间就能玩出花样，这个花样就是文化。你发现没有，古代那些写出好诗句、好书法、画出惊天动地的好画的文人，其实都是懒散的人，他们都不为衣食发愁，都是整天悠哉悠哉闲逛的人，所以就花心思到书画诗文上面了。没想到这一懒散，反而就出了好东西了。你觉得我的见解如何？我说秦老板不愧是高人，正可谓大隐隐于世，你的见解十分精辟，你所说的正是世上最深邃的人生道理，在下十分佩服。秦老板哈哈大笑地说，老兄过奖了。所以我说的意思是，老兄你就好好画吧，总有人会赏识你的才华的。别着急，天要下雨就让它下吧，它总会停的。我在伏羲画廊里画了三天，滂沱大雨令我觉得十分孤单，时时觉得自己就像是汪洋大海中的一只小船，不晓得要飘到哪里去。不过这种孤单的情怀倒是适合作画，因为伟大的作品都来自于艺术家的孤单。再说，我能够在这里卖画，而不必在雨中奔波，已经很令我知足了。难道这不正是我心中一直渴望的光景吗？因此，我专心作画。三天里，我总共画出了12幅，每天画4幅，已是十分的多了。因为画画不比写字，从构图、勾勒、设色、皴染，就算你再写意，一幅画总归是要花很多功夫的。再说我在有些景物的线条上追求细致，简直就像是工笔。这12幅加上我带来的几幅，就差不多有20幅的样子。若是这些画都卖掉，就差不多可得10000元。除去给秦老板的一半，再除去我住好客招待所的钱和吃饭的钱，我还能剩下好多，这就算是我卖画的收入。有了这些钱，我该怎么花呢？我就在心里想，我要怎么花。其实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些计划，不过钱没到手，我就先不说出来。在画画的间隙，我就忍不住想这些事情。每次想起这些， 我心里就十分的高兴。作为一个有理想的艺术家，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不应该有这样的念头，但是我又觉得偶尔这样想一想也没有什么，毕竟我是一个穷人。我画的主要是山水、远山古树、亭台小径、飞鸟行人、小桥流水。我用色也几乎是黑白。我觉得山水画的最高境界就在于色彩简单，泼墨留白就足以。山水里可以寄托世间最美好的渴望，那种悠远宁静之气足以忘忧得到，也足以排遣心怀。每当我作画之时，会想起先祖留下的那幅问道图，它总是如在眼前。画里的苍茫之气令我神游八方，那书生和道士的飘逸之态令我忘却尘世间的喧嚣，顿时就心静如水。我的理想就是有一天能够画出问道图一样的画来。你晓得的，我所有的山水、意境、笔墨、设色构图，其实都离不开这一幅问道图。因为问道图里的山水、古树、书生、道士，正是世间最真实和最高远的景象。它是洛镇的山水，也是兰州和秦州的山水，是天下的山水。如今就算我的山水只得问道图的一点皮毛，那也足以令世人惊叹赞美了。我也偶尔画一些人物，比如山间牧童，或是林间画女一类。牧童倒是容易画，因为古代山水人物里到处都是牧童，本来就是寻常风景。画女就难了，只因我见过的女人太少，那女人眉宇间的摇曳、身姿上的线条，实在是难以勾勒。你也晓得的，我画里的女人其实都是同一个人，就是那个我喜欢的女人。但经常我越想把她画得生动的时候，我就是越画不好。有个男人看上了我画的女人，他告诉我说他要买，但不是我画好的这一幅，他的意思是让我再画一幅。他说林间浣洗的女人太小了，要画得很大，还有她的衣服太多了，女人的线条都看不出来，你就画成一个裸体的女人吧。你就画她不是在洗衣服，而是在水里洗澡，她身上一件衣服都不要穿。你要是按我的意思画，我就买，我还可以多出钱，我出1000元。那时候我犹豫了一下，我在想要不要按他的意思画一幅出来。老实讲，1000元不是个小数目，我其实十分的心动，但问题是我怎么就能画出他要的这幅画呢？就算我画人物，也是要有山水做烘托的，人物不过是山水里的一个风景罢了。因此还是山水。更麻烦的问题在于，就算我只画人物，我也画不出一个裸体的女人呀。我见过的裸体女人只有一个，那是我的婆娘，可是这个女人早已经跑到青海去了，我经常都想不起她长什么样。她的身体我倒是记得，又瘦又小，没有乳房也没有屁股，简直就不像一个女人。于是我在心里叹息一声，我告诉他说我画不了这样的画，请他另请高明吧。秦老板当然听不见我心里的叹息，他先是赞美我有文人的气节，不为五斗米折腰，确实令他深感敬佩。不过他又说偶尔画几幅应景之作也无伤大雅，因为世间之人多为名利来来往往，出淤泥而不染到底是很难的。他露出十分惋惜的样子。其实他并不晓得我的心思，我要是能画出裸体的女人，我肯定就画了。问题是我实在不晓得怎么画出一个裸体的女人。本章播讲完毕，请继续收听下一章。